我们所追求的完美是我们的桎梏，因为不可预知性总会伴随着我们创造出的每一样东西。
他们是伟大的发明家，愿意接受形形色色的委托，从人格交换机、虚无制造机到幸福存在感叹机，无所不造。如何制造一头称霸宇宙的怪兽？机器如何写诗？当科技发展到顶点，人类该高兴吗？宇宙是否拥有存在的目的？龙真的不存在吗？他们一起面对宇宙中这些无解的难题，还要为谁是更强的发明家争得你死我活。他们是特鲁勒和克拉帕乌丘斯，是闻名全宇宙的机器人大师。波兰科幻文学大师斯坦尼斯瓦夫莱姆代表作《二十个天马行空的脑洞故事》，怪诞、幽默、辛辣、讽刺，恣意徜徉于科学、文学和哲学之间。机核网果麦文化联合出品《机器人大师》有声书，现已在机核网及机核 App 独家上线。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加六常规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娜姐。
大家好，我是大巴。
大家好，我是老孙。
我是冰。
我是本本。
哎呦，开头歌曲啊，来自 Fall Out Boy 的 Centuries， 感觉就是在唱我一样。哎呦啊，这首歌曲哎，说的就是我们本期呢，我们五位有两位不太常见的嘉宾啊，这个老孙头以及版本老师。
对，我刚才搜了一下，搜了一下我自己
上次录节目，
对，上回录音是他妈2020年，
已经很久远了。
跟阿斌录篮球，
直男选题呢是吗？
再上一次是聊杭州闪电，
非常久远了。本期节目呢，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个电竞梦啊。为什么叫电竞梦呢？是因为我们这几个人吧，反正至少我吧，没有真正的进入到过这个电竞的这个领域里边，
光做梦了。
但是总觉得自己能够进入这个领域啊，以前的时候、
大家都这么想，
对，
幻想都有过不切实际的幻想，
就都很喜欢做梦，然后又都很喜欢游戏，可能很多人也像我们一样，有过这种自己想要去参与电竞事业的这个愿望。
那嘿
啊，对，但是呢，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主客观因素吧。
主要是打得不好，
对，没能让自己踏入这个领域，非常可惜。
没能
成为，但是这个梦呢还没有破灭，
就三十来岁了、还没破了，
也还有一段时间啊。
可以成为，
你可以成为教练吗？你可以成为教练吗？对吧？
对，我可以做饮水机管理员。
就是这个梦这个事儿吧，就是你只要没有实现这个梦就永远不会破。对啊，所以我们就很想录这么一期节目。
80多岁的时候跟你说，我有个电竞梦、
对，关于电竞啊，关于电竞梦这么一个故事。其实这个选题我们一年前就已经探讨过一次了，
确实。
真的是一年前，我当时看了一眼咱们那个群里的聊天记录。
对，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们想过说录一期电竞梦，但是也是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录上。但是今天，终于把大家都凑齐了，
耽误了我这个选手的黄金时期，
圆梦了、
巅峰期只有一年。
对，所以说一说关于自己想要这个逐梦电竞圈的这个。
那个逐梦用的好，
逐梦电竞圈的这个愿望，说一说故事、啊。但我特别想听版本先说
啊，为什么让我先说、
我特别想和版本一起录节目。
哦，别， 这说到电竞梦这事儿吧、
嗯、
就是先得说这个咱得先从一个游戏开始说起
啊，就从这项目开始说起，
对，
是吧，
就不得不提这个 CS。
哎呦
哦呦，
就你上学的时候吧，你总得去点什么黑网吧什么的，那是那时候小，反正也就去黑网吧，然后接触了一些什么 CS 之类的这种游戏，
一些射击类游戏主要还是，
对
啊，
就是为什么一直到现在就特别喜欢射击游戏，就是还是因为这个 CS 闹的。
嗯，
所以那个时候吧也是比较懵懂，就接触这个 CS 之后呢，就在这个局域网里啊，和这个朋友们一起，比如说这个在一个战局里互相比拼一下啊。
那时候是哪年啊？你记得零几年？
我那得是
啊，
我真的没什么记得，因为太久远，那点不纯粹。初中了，你问住我了，确实是初中那时候，
零三零四，
差不多、
啊，
差不多。
嗯，
然后呢，你这个在局域网里。这来后来去就这些人
啊，
那不知你有否听说过一个 CSK 杠伦伦新创的 ID？
不是，他是局域网、啊。
不、哦，你先听我接着往下说、啊。
还没到我的分段。
然后啊，
他是局域网。
然后啊，就开始不满足于这种局域网了、
哎。让我想起了这个《刀塔二》纪录片《Free to Play》里边的一句话啊，就是说，渐渐的，这个人呢就不满足于作为这个
对，确实
这个你小团体里边的这个第一名啊，渐渐的你就想成为小区的第一，成为这个东城区的第一啊，成为全北京的第一，
争强好胜还是。然后啊，就从这个初中跨到这高中的这个跨度当中啊，就开始研究起这些 CS 的职业选手们
了。嗯，
哎，
就其中有一个
就开始
看比赛了，可能大家也不知道这个，按照现在来说，应该三十多岁的人应该都有印象。
你说说，
一个叫做 Johnny 的选手
，Johnny 是我吗
？Johnny 阿鲁
，Johnny 阿鲁，
对 ，Johnny 阿鲁选手，
啊，
就是看他的录像，虽然咱。客观评判来说，他的确用了这参数吧。
嗯，
但是呢，
那会儿
是
不违法的。
对，
他用这个东西不破坏规则。
对对对，但是也是看这个录像啊，对我幼小的心灵啊，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一手大狙啊，
对，
出神入
化，开始疯狂的喜欢上这些，看这些录像，然后研究这些什么打法之类的，
看一些击杀集锦。
对，看击杀集锦，那时候击杀集锦都是那种从网上下，然后刻成盘，然后互相交流，然后拿一盘盒拿出来说，
都低了，
词你看看这个，然后就是拿那个开始。拿那个什么马克笔在上面画、
啊、
然后说这是谁谁谁的精彩集锦、
啊、
就是这种的。
嗯，
然后高中时候也会有一些班与班的比拼
啊，
哎，就相约什么，哎，今儿你跟四班来一个，咱们相约网吧来一盘
啊，得拼一下，
对，
对决
一
下，
对，就是决出一个高下来
啊，
对，就是这最开始的电竞梦是从此
开始，但一直是 CS 是吧？
但对，确实一直是 CS。这先咱们先说这 CS 项目，后面有其他的项目。
我、哦、靠，
对，
就还转项目了是吧？后来
对，后来就转项目了。后来因为 CS 热度不行了，就转了项目了，
转了 MOBA 了是吧？
对，转有 MOBA， 就是从射击转到 MOBA， 然后再转到射击
啊，
就是这种这么一个
发展
历程是这么
差不多，差不多，
就是我是这么一历程
啊，
对。然后后来吧，再到后来看录像也不满足了，就是想自己啊变成这个
录像里的人，
哎，变成录像里的人，
被击杀的人，
把自己的 ID 啊，然后改成那些职业的选手，然后你就看这个在大网上，然后杀到第一，自己就获得了这个内心巨大的满足感。
那会儿我就盯着这种起别名的杀的，
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最开始就是这样。
那老孙说说，也是打 CS 吗？刚才不是
说？其实 CS 我接触的就包括比赛什么的可能会更多一点。就是为什么说是刚才说记得特别清楚是零三零四呢？因为这会儿是我正好上高一
啊，
然后也是看了好多的 demo， 然后我们那会儿看 demo 都是从 CS 中文网上下，
嗯，
去下那些 demo， 包括 SK 战队、WMV， 对吧？然后下他们，包括学他们那些选手，不光是 Johnny R， 还有 Keaton，
嗯，
还有那个。反正就 SK 那几个那支队伍里的几个选手，有用 AK 的，有用 USP， 还有大狙的，都用的比较好的、
啊，
就看他们是怎么打。
嗯，
然后后来其实去网吧那会儿吧，就是网吧有一个局限性，就是它鼠标吧都是
双飞样
，
双飞样，
就是
比较一般，
都得抠泥儿
啊，
滚轮。
然后再一个就是当时的所有打 CS 应该都有一个习惯，就是 开了游戏之后先把就不我指的是你去网吧啊，
嗯，
就是先把分辨率调到640×480
啊，
哎，
这个
论的，
对，这个一开始是看很多职业选手都这么干，但是为什么呢？
嗯，
是因为他们也说你去不同的地方用的电脑配置都不一样，
对，
有可能用800×600或10024768，它是跑不到60满帧
啊，
所以大家就都习惯调640×480，
嗯，
然后包括调鼠标那个
灵敏度
跟加速度，其实都是那会儿学的。
哎，这就是一个对电竞的一个初级的追求了，已经是一个
包括一开始
灵敏度什么
知道说设备应该怎么买，
对。
1030鼠标垫 ，IE3.0 的鼠标，嗯，其实都是那会儿才建立的意识，说这些东西都是得花钱买的，
也是靠这个选手带货，
对，得掏钱买好设备，
对，
才能打得了。然后，
但是都是，但感觉买完之后似乎就高兴那么两天，然后发现并没有什么提高，
就自己也并不能瞬间就变成那个，
都得练。
是，
而且那会儿是最，其实最印象最深的呀，其实是因为第一年的 ChinaJoy，
嗯，
当时是。
哦，
第一届是在北京，对，北京展览馆。
对，
然后去了之后，那会儿 CS 啊、Diablo 这种游戏都是由奥美电子代理发行
啊，
嗯，他还不是个广告公司的名。
嗯，
然后
确实，
他们在台上做了一个就是小的舞台活动
啊，
就是叫底下的观众
挑战赛
打 CS。然后呢，我呢就跟我哥们儿一块儿，就是他非得拉着我上去，然后我这哥们儿是让我带着打 CS 的，
嗯，
是原来同学。上去之后呢，就我就没开始之前我就往下瞄嘛，因为这也是头一回我去游戏展会
啊，
然后就看底下有一个古墓丽影的一个劳拉姐姐特别好看
啊，我有你那照片，
对，
前天我整理我的网盘，多少万有一张老孙的照片
啊，是吗？
就是那会儿是 Engage
啊，
他不是有古墓丽影的游戏嘛，
啊，
然后他请了一个 coser， 那个姐姐特别好看，我觉得
啊。
我就坐台上想什么时候赶紧打完了下去跟他合影，然后呢就特别着急，我就正常玩的第一把呢就送嘛
啊，
然后送着到下一把，就是这一回合结束之后，我以为就完事儿了。他不是说按照正规比赛的那种赛制，几局几局去打，我以为就完事儿了，
擂台赛谁就谁输谁就下
对
那种啊。
结果没成想，人家说好，咱们调试完毕，正式开始。
合着前面闹着玩呢，
然后我就打吧。然后后来是呢，有一局当时打的是阿兹泰克
啊，
我们这边死干净了，
哎呦，
就剩我一人了。
嗯，
我是个警啊，不，我是个匪。
嗯，
然后我一看，我操，当时压力瞬间就起来了，因为底下所有人，包括大屏幕，就是只有我的视角。
我冒手汗
了，这不行，我不能丢人，对吧？
啊。
当时我的那个耳机呢，听声儿其实是有点就是声音接触不良，因为以前的设备包括展会，它其实调试设备不是那么专业，
是
不跟咱核聚变似的，
就是给你装上就完了，
对，
就是，
对，
凑合用，反正。
然后我就看旁边那人跟我一对的，他那耳机是好的，我说你给我，
窥屏，
你那是我的。然后他已经死了吗？
嗯。
后来在那一回合地图的比赛当中，
嗯，
我拿的 Glock。然后偷了一个人，捡了把 MP5， 然后连杀了两个人，最后装了个包炸了，
我操，
然后底下全场我操
为你欢呼，
我当时
电竞梦实现了，
就那么一瞬间已经把劳拉姐姐全给忘了
啊，
当时
现场10万观众
喜欢
大喊你的名字，
真的当时手是凉的
啊，
真的那种感觉，我操，真的特别美妙，
就是那种手狂抖，
对，
啊，但是我操，一波非常精彩的操作。
后来是他们主办方颁奖，给了一个暗黑破坏神的杯子，马克杯，
哦，
就是它也是一个小活动嘛。然后再往后呢，就是上高中的时候吧，已经开始跟一些就不再是浩方平台了
啊，
哦。其实后来都是
浩方，这我想后面说来着。
对，当时我那会儿已经不是浩方了，后来已经是跟一些服务器。
嗯，
那些朋友认识了，认识之后我们开始凑钱买，
嗯，
租服务器，然后自己去建一个 CS 的服务器，让大家一块进来打，有时候也跟那些战队去约比赛
啊，嗯，
有一些 QQ 群都跟
四孙等一爷嘛
对，然后发个 IP 来五个强兵，
对，
都是这种，
来五个强兵，
是，啊，
没合着你没人，
不是，是我们是有队，
哦，
我们是一支队，然后等另外五，
哦，
一支队，
懂了懂了，
然后 后来再往后呢是就是上学嘛，那不能老玩了。但是跟我一块玩的那个同学
啊，
他一开始学习成绩特别好，是让我带着玩，
完了
他学习成绩不好，
人家本来有，
你得听我说，但是、啊、他当时打到了北京赛区 WCG 前八，
哎呦天才少年，
最后考了一三本
也是、
比较可惜，但是人
家那考三本就不重要了
确实，
而且
不是，但是你知道有一些人吧、就是他就是他是属于那种特聪明的人，就是他比如说之前他学习特别好，就是你认识他的时候你发现他是一个学习特别好的同学，
嗯，
但是你就发现他就是干什么事儿都能特别牛逼，
哎，
脑子快，
就是我就见过一些同学就是学习就很好，
嗯，
然后玩游戏呢又玩的就非常厉害，
嗯，
就是他干什么都
是我吗？
神人就在我身边，就是特别可怕这种人，我觉得
哦，确实挺可怕，
确实，
对对对，就是就真
的
是那种
身边的一个人，
天才这个少年少女什么的这种，
就是之前我一直有一句话，我说谁14岁的时候不能瞄人缝啊？是不是？
我不行
这事儿也还是
反思，
也还是看天赋啊。
但是我想接着老孙这个比赛这事儿说说，就是之前那会儿是已经大学了吧我记得，然后好像那会儿特别兴办那种电竞比赛什么的，然后喜欢把这种总决赛搬到咱们这边来，
搬到校园里边，
对，搬到校园里。然后我、哎，我忘了那个比赛的名字是什么了，但是我是当过那个比赛的
校园杯，
不是，真不是校园杯，就是当过那个比赛的那个裁判
啊，是什么项目？
就当过一天，这也是 CS
啊。
当然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什么有什么 NIP 啊，有什么 SK 啊，还有什么 Fnatic 都来
啊，
然后他们就离你距离特别近，就是你是一个一个粉丝的心态，
关心，
然后在、
啊、
在后面当裁判，然后就是还得抑制住自己心里就是特别激动的那种，
打输了你在心里默默骂，
对，就是那种，哎呀，怎么这样？怎么离这么近啊？操，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就那比赛结束了，还可以什么合个影之类的。
嗯，
然后结果那个比赛之后，就被某编辑给喷了，就是那种有一编辑人写什么什么什么裁判
不专
业，裁判正在忙着合影，
然后是不是偏袒？
对，直接给我直接给我喷了，反正就有这么一档的事儿。
才这种电竞比赛裁判很难偏袒啊，他就是
对，不是偏袒，其实、就是他就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裁判，你应该
有私心嘛，就觉得
就是专职的事儿，就是别到时候忙着合影，
别老想去合影，
对对 对，
显露出你的
立场。对不起，但是我只做了一天，我也是临时被一个朋友拉过去，说这是一个比赛，你要不然和我一块儿，就是做一个裁判之类的那种，
才有点意思这种。
对，其实那会儿以前打 CS 的时候，我跟你说不比我现在玩守望先锋这么疯狂
啊，
就是 CS、魔兽世界、守望先锋这几个是我这辈子最沉迷的游戏
啊。
而且那会儿打 CS 的，对、那会儿打 CS 的还有一个是，我估计所有玩 CS 的人应该都知道有本书，叫 CS 之赏金猎手
啊，
它是一个小说，专门讲了一帮人他们去就是原来主人公玩得很好，后来落魄了，然后自己组建战队又打全国比赛，这么一个故事，
非常感人的故事。
对，包括里边的那些就是战术，
就
是你 ECO 经济局的时候该干嘛，然后一次分走的是干嘛、就我们平常上课不听讲嘛，也没得玩的时候，我们就看书
啊，
然后自己脑子里复盘，
脑内复盘，
就想这把我这么打对不对？我还是应该干嘛？
以前干过那种在黑板上复盘的。这种事儿，
画地图吗？
对，就是那种下课了，然后开始召集人，然后在黑板上复盘，就是画地图，然后
就聊战术嘛。
对对
对，
哎、聊一些战术那种。
是，而且 CS 其实也是分阶段的，因为 CS 它有好几个版本变化嘛，对吧？它可能从1.0、1.3、1.4、1.5、1.6，其实每个版本的都不一样。我记得比较深的是，大家可能接触会比较多的应该是1.3。1.0 的时候 bug 太多了，然后很多人还没接触到这个游戏，
那时候太早了，
对，
根本都不知道呢。
然后你记得 CD King
啊？对啊，
1.2.3.4.5.7.8.9.0
1.3 通用了。
而且一开始的版本是没有人做汉化的，
对，
就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在局域网里建游戏
啊，
就蒙着来。后来看见那个烂，
根本什么都不懂，那时候
对对
都是瞎跟那点。
然后再往后是到 1.3 的时候，大家可就会觉得说 AK 特别强
啊，
然后 1.4 开始修，
嗯
，1.5 又是 AK 版本 ，1.6 出了个盾。
那时候都不知道枪叫什么，就是记得你摁那
四五四六，
对，就是你记得摁那快捷键的名字
，O 二 O 三 O 四，
对，
都是这种。
来把四三，来把四幺，
发狙，啊，发一鸟狙，
对，
发一四六什么的，
然后
跟发烟似的。
不过，其实一开始玩的时候还是那种就是小打小闹
啊，
还是说就跟你说的，不知道这些枪都是什么，就买了有多少钱买多少枪，
就玩新鲜嘛，
对，出去打
那种啊。
后来是因为跟有一些也是想打职业的人，跟他们一块玩了之后，才开始去学习说这些战术怎么
打，就改观了对于这个游戏，发现它门道很深。
当你正式的第一次按照正规的比赛的设置开始打的时候，
嗯，
那跟你平常打那些死斗啊什么的就不一样了，
那完全不一样了。
对，包括有一次我第一次打正式的这种比赛，也是凌晨两点多了。
我操！
我们那会儿都打得晚，
你跟
洛杉矶是吧？
你跟国外打是吗？
啊、不是，不是那会儿也没加速器，怎么跟国外打？
你是加了一个这个欧洲战队，都是夜里跟人训练，
顶着300多 P， 然后跟人打比赛。
他们战队缺一个长枪是吧？
对。
然后他们正好说那个战队当时少一个人，后来那会儿是说正好你在，觉得你玩的也不错，
那跟我们经理聊聊吧，
凑一把。然后凑的那晚上那第一把也是打到最后手心冒汗
啊，
就是你
可能是困的，
不是不是，关键是你那会儿打的时候吧，你头一回，因为 CS 这个游戏 TTK 特别短，
对，就瞬间嘛，
它短的就是你见的人就是头，
嗯，
尤其是说不是说像现在可能咱玩光环或者说玩Apex，
嗯，
或者守望先锋，他可能还有一段的反应时间。
嗯
，CS 不是 CS 职业选手，甚至都不用说职业选手，就是日常玩的这些打战队的、日常约比赛的这些人，都是见面就是一头。
现在 CS Valorant 什么的都是这种，
对，
说秒就秒，
对。所以后来才知道，我操，原来在我之上
啊，
竟然有如此多的人可以做到这样的神迹。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呀。
天外天，
但是那会儿其实我天外天，但是那会儿其实我就知道说自己可能差着点了
啊，
就是因为你知道你距离上一边的人还有多远，
有些差距。
对，
嗯，
就刚才我说我提到说是谁14岁的时候不能瞄人份儿，因为那会儿不在打那个 Inferno 那张地图
啊，
在景家出来右手边其实有一条小道，然后正好有一个箱子的份儿。那个箱子份儿，我当时就狙死过很多人。
嗯，
后来是在看《守望先锋》，那个去年还是前年离开，他不是在国服起了个小号叫跳跳熊吗？
嗯，
然后在箱子就是瞄人份儿，然后给人狙死。我当时一看就笑了，我说这擦，
也行是吧？
谁
瞧不起人啊？14岁时候就干过，
关键年轻就是反应快嘛。
是。你说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事儿啊，确实就是以前认识过一些。打这个雷神之锤三的
Quick、哎、
对打 Quick
那都不是人
Locato
Boy
啊，
那时候他然后他就说我一个事儿，就是说那会儿参加比赛，然后他觉得这个把这个最难的电脑给打过了，就觉得自己特牛逼了
啊，
然后什么去参加比赛，然后直接就梦的那什么，直接就那个遇到了某个梦性的某个
梦想，
对，
现在都是
梦阳选手嘛，就遇着
叔叔辈了，
叔叔辈，
对对对，前几年还看在播 Apex，
在播 Apex，
对，
哎，我跟你说，他后来转守望先锋的时候，
嗯，
他玩的也是法机
啊，
这种弹道型的英雄，
确实，然后他就说吧，他在那个比赛里遇了，直接就给打趴下了嘛，然后就意识到这事儿确实是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该练还得练，
嗯，
啊，就跟他认识了，保持了很好的这个关系嘛，就互相一起训练，
那挺好的，
训练什么的那种的，
还是个挺好的结果嘛，
嗯、是
啊，早一点见识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比自己强的人是一件好的事情，
对，这肯定是一个好事，
对、
啊，就是有一杆尺子，说自己并不是说世界上最牛逼那个人，
对，
嗯。而且你哪怕以就是今年你最牛逼了，到明年也不一定。
对
啊，
一代版本一代神，
就总是这个，因为有太多人和你一样。
后边能接好多话。
我只玩这一个英雄，后来有一个版本给削了。
哪个版本？萨卡莫托是吗？
不是，不是，别别别，
操，这太冷了，
太冷了，我靠，
没什么道理啊。
对，
阿斌呢？
我遇到那个尺子，就是你们刚刚说的那个学习又好又牛逼的那个，
啊、
这个人还是我哥。
哎呦哎呦哎呦，
就最早的时候就是打打红警打打魔兽那种，然后也是、
啊、你是走这个 RTS 这个路线的。
对，因为最早的时候我试过这种射击类游戏、
啊、
发现我真就是那个14岁也瞄不准人的那种
就是不行、
啊、
就是这个手眼协调能力可能稍微差一点、
啊、对对对对，你对吧，就很合理。然后我就去试那个，然后发现跟周围的人打打，就一开始还没有，一开始就自己打，就打那种最强电脑，觉得我好像还挺强的
啊。
对，又是这故事吗？
对，
最强电脑。
这个时候我还比较理智的，然后直到我班上一个发小喊着我说：“走走，我们上网吧弄两把去
啊！”
然后我发现我给他虐的不行，然后我说：“哎，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啊，
有点飘了，突然
自信心起来了、
啊，
稍微有点飘。”然后第二次
发现事情不对了，
第二次他又拉了我们班上另一个人，两个人打我一个，我又有人给人虐了，
我、叫打手了，竟然还赢了，
一v 二。
就现在这个时候想想，实在是因为他拉来那个人太菜了
啊。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有点膨胀，
直接叫嚣两个人打一个人被反杀，你们会不会玩？
对，
然后我当时就膨胀了，然后就觉得自己啊好厉害，然后局网去跟人挑啊什么的。
公屏打字，我要打十个，
那是叶问是吧？
那真打不过。
对，然后就也是有输有赢，但当时就没有考虑那些输的赢的，就瞎打嘛。然后就觉得自己一定还挺厉害的。直到某个暑假，我一个就是隔壁邻居家的那种哥哥，就学习又好，就是打篮球打得又好，又是校队，然后
还是我呀。
不是，你都老想把自己安在这个人设里。
老孙是这事儿啊，
轮上有人，
任何人都可以是老孙。老孙就是蝙蝠侠。
太逗了。然后就到这个时候，我哥突然说：“哎，你也玩这个，我们来整一把。”然后给我打的不行，完全抬不起头，
满地找牙了。
没有，我当时也没有去做这种思考嘛。然后我就说你再打一把给我看，然后就让他去打，当时是魔兽三的那个高难度，然后一打几个困难电脑。
嗯
嗯，
因为我觉得当时对我来说就人类不太可能能做到的事儿嘛。
你当时多大呀、啊？
我当时初中。
啊，
看来电竞
十来岁，
差不多好像启蒙都是初中的时候。
对，
电竞梦。
其实我跟你说，
在初中
为什么
啊？
因为十来岁的时候你就有胜负欲了。
啊、
哦，
你包括你小的时候，你可能跟大家一块玩，顶多就是今儿玩一拽沙包
啊，
然后输了赢了也无所谓，回家吃饭去了。
嗯，
但是你十来岁的时候，
青春期的时候
了，
对，青春期的时候，
青春期的时候突然就想这种就是战胜别人的这种
有冲动，
而且十几岁的时候，你多多少少可能已经知道像足球、篮球这种项目
啊，
对，
它有输有赢，
对，
你就觉得赢特别高兴，
对
对，
嗯，
就
身体的甜蜜，
对，就不能输。就是
凭什么
就是
就不能输，有点太强，
就是
强行了。
我不是想赢，我只是
不想
输。
你这个两边都
赢，
两边都不站着的，你这什么意思呀？又拿又端。
哦，我接着说，反正就是当时一打多那种困难的电脑，然后我觉得是不可能赢的。然后我哥第一把果然就没有打赢
啊，
然后我当时就哎，不过如此嘛，然后
窃喜，
然后我就说你赶紧再来一把。然后这个时候我哥就说，你输了不去想，你再打还是输
啊。
我操，
你说太对，
我操，
至理名言，
不过奶不用脑，永远都是不过奶。
乌鸦永远当不了老大是吧、
哦、
然后他真坐那儿自己思考复盘了5到10分钟，
我操，
然后说下一把应该怎么怎么做，然后他就真打赢了、
哦、哇，
然后我当时就给震到了，然后忽然意识到
西瓜打完了泥鳅回了，
悟了，
就忽然意识到不是我强，是我周围人太菜了
啊、
哦、
然后这个时候我干了一件特牛逼的事儿，我就再也不打那把电了。我说一定是因为那种多线程操作我来不了、
啊、
然后我就去打 DOTA 一了
啊。
然后同样的剧本又发生在这回，不是我那发小了，是我另一帮初中同学，然后当时他们也是4个人加上我刚好5个人，我们5个人可以一起去局网打别的班的一些人，
小小战队，
对，然后练着然后就变成了，因为对面班也不是每次都能约到嘛，我们每天晚上就自己内战，2个打3个，然后这种打，
嗯，
打着打着我又觉得我自己特牛逼了，
我又行了，
然后直到某个寒假我那个哥又来了，然后看我坐那打呢，然后他看了我一眼就说
你这是每个学期都会来一次，就是让你变得特别清醒。
对，然后他看
你哥是你的碎梦人，
然后看我切屏，然后看我在那儿做那个就是道具的就刀塔，那个时候不有大哥恩什么的
切屏、
啊，对，就我那我之前是完全不切屏的、
哦、你是记不住的，所以你要记那查那些配方是吗？
不是切屏，我要去看就是地图上其他人在做什么、哦、然后来决定我自己
的、哦、点地图、
哦、
对对对、哦、然后他有些会做那个快捷键来记录，快就通过按键去切屏
切视角呢、
嗯、
对、
哦、对是有，
然后他一看我完全不做这些，他说你这一看就还没开始玩啊，就
对
啊，然后我当时心
又
凉了一截、
嗯、
然后就开始正经的开始去看这些视频，然后看学别人怎么打。但正当这个时候我初三毕业了，然后到了我们江苏的高中，我的梦就碎
了，
没时间了，
对，我的黄金时期就被耽误了，
我还以为你谈恋爱了。
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就只能想想那些理论，
不行，电竞玩家不能有女朋友。
我
可以
站出来了，
不一
站出来了，
可以有
电竞，
可以 有, 可以有
电竞梦里不能有女朋友，
但这个我倒没记得，他
有男朋友吗？
永远，我永远记得 Nadia 说过一句话：
我
等你上了大学，你的电竞梦基本就已经破碎了，
啊、
就是你的年纪就已经到了。
啊、是我说的
吗？你自己说的，你都不知道。
对，就是然后高中因为学习特别紧，就很少有时间能去玩，然后就基本上就是跟同桌两个人互相在那拿数据 battle、
啊、
然后去很少，就可能一个月放一次假，
在纸上画是吗？
对对，在纸上画。
我怀疑那个敌法，然后
桌上游戏
怀疑敌法，他都、
哦、他特牛逼，
我画个丽娜，
对，
我那同桌
我给你来一神灭斩是吧？
我出一 BKB，
对，
回合制战斗。
你这自走棋嘛？
对。
然后我那同桌当时就特牛逼，因为他妈当时在麻辣烫店上班，然后他妈在那麻辣烫店楼上就是网吧，所以他就是下放学以后，他可以直接去把我们当时测试的东西就试一下，但我不行
啊。
然后我渐渐的就玩的少，然后我就感觉自己很退步，然后就之后就是大学的故事了
啊，
还是得有装备。
就是三年，这个选手就已经废了。
其实一开始我也试过 RTS
啊，
因为那会儿是网吧都在玩星际，
嗯，
红警那是那会儿确实没看上，因为那个画面我实在是接受不了
啊，
因为那会儿已经有 PS 了嘛，
是、
啊、你就看画面实在是受不了了。然后后来是看人玩星际，然后看那个韩国比赛，
嗯，
然后他们因为韩国的电竞是星际争霸给带起来的，
对。
所以就看他们玩的真是好，包括那个地图 Lost Temple， 然后一直在学、
嗯、
看他们应该一开始几个小狗出什么东西，
嗯嗯，
然后是几个小狗出血池出宿主
啊、
嗯、疯狂学这些。但是后来发现确实就像阿斌说的，就我玩 RTS 这种游戏吧，我是不太适应能够你去想到多少步之后
啊
你该干嘛、
啊，
就是其实相当于就是可能小时候下棋的时候，
对，我就不爱下棋，
国际象棋那种，
对
你是中国象棋、国际象棋，反正只要是棋，我小时候都不喜欢
啊。
然后再一个就是刚才也没说完，就是我为什么喜欢玩电竞游戏的，还因素是因为小时候练球，
啊、
就是有这种对抗，然后想、
嗯、竞技性比较强的这种，
对对对，就刚才提到的有胜负欲嘛，
嗯，
然后又不爱下棋。
嗯，
那什么样的最刺激呢？那肯定就是打枪类的游戏最刺激了，
是、
哦、车枪球该有了，
就
相对起来最直接嘛，
是是
种、嗯、
而且车跟球吧，就离着稍微远点，球呢你是可以直接去现实打，车呢你说小时候你也不懂，
四驱车也就、
哎、四驱车还真好了，
对
四驱车，
但是四驱车感觉不一样嘛，
是你不能拿一棍儿跟那儿使吧。但我真干过这事儿，
天王巨星嘛，
天王巨星，大炮特使，
舞蹈娃、啊、娃。
我想起我第一次就是有印象的那种真正的正经和别人对抗，
嗯
的这个经历，是在有一个同学过生日的时候，
我，
嗯，
这个同学呢，初中跟我是一个班的，三年嘛，后来初中毕业之后他就转校了，转校之后高中他高一的时候就我们都上高一了。后来他过生日，然后请我们去，他也请了，就是他转完学校
那帮新的朋友，
新的朋友。
嗯，
然后你知道这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们，就是对于这种这个 crew 啊，这个
外校，
这不是我的，
对，
我的地盘的人，
对对，
我们得该头，
对，这是另外一个厂牌的都是，是就是这个大家有一些这种小小的摩擦嘛，一般就会就很正常嘛，这种啊，然后后来晚上就去网吧了，
嗯。
这个不推荐大家学习这个行为啊，然后后来就去网吧了嘛。去网吧之后呢，就说这个就正好这个摩擦现在就是这个一触即发这种感觉啊。
你说怎么办吧？
说对，那就以这个 CS 对吧？
以武会友吧。
哎，一决胜负，
嗯
啊，然后打 CS， 当时已经是 1.6 了嘛，
嗯，
然后后来就打呗，后来就基本。到最后就打了挺长时间，打了得有3-4个小时了，
嗯，
就差不多吧，就两边来来回回，
嗯，
这种打3个小时呢，有好多人就累了，就回家了，
嗯，
后来就剩我们可能4-5个人在那打，那边也就剩就差不多那么点人吧，就还接着在那玩。最后的最后，我有一把就是让我一下就燃起了那种，就获得了那种。以前从未有过的在游戏当中的那种，
我就是那个抽身万
那种快感，对，就是在这个打死的二啊，就是我这个
脑中地图已经绘制出来，
对，就是我这个张宁儿这个名号是怎么来的，就是最后一把在杀二的这个 A 点，
一杆大组，
对，一杆大组连杀四人，
黑大刀，
哎呦。当时就瞬间就是体会到了一种
快感，
从未体验过的那种快感。
嗯，
荷尔蒙都已经
就你在任何比如运动当中，在学习当中，在生活当中就没体验过这种
哦，肾上腺素
这种快感
爆了，
对对对，就是完全就是炸裂了啊！然后我操，突然觉得这个游戏真是太有魅力。
从现在起，这张地图的名字，
从现在起，沙二地下的那个隐藏彩蛋画的是我，
对对，
不是，就是我站的位置，就是
下滑盖，
啥时候人家给我做一喷漆的？
作为分期告诉娜迪，
对，就当时真是瞬间就是改变了自己对于这个游戏的一些看法，
嗯
嗯，
就觉得这个游戏真是能带来一种非常独特，就是至少这种竞技类游戏吧，能给你带来一种特别独特的感受，就是
给你的刺激和成就是不一样的，
对，就是你的成就感实在太强了，那一瞬间
全场都没有人都是被我杀掉的，
对，
只有我一个人站在这杀二的大地上，
就所有人都就欢呼了那种，就是卧槽，就是真的太有感觉了，
后来
站起来了，
就上瘾，你知道吧，这种感觉啊，
后来呢握手言和吃烧饼去了，
后来就是
对，我楼下点点炒饼炒饭什么的，
就是我们以一种这个王者的姿态吧，
头颅啊是高扬着的，是吧，
然后起立走的时候跟对方说结账，
对，跟人也那个
就是炒饼前
握手
握手，
对对，然后跟教练也握手，对，
哪来的教练做炒饼那个，
就真的是当时瞬间就成长了，觉得自己就是
我这么都已经上升到成长了，
就是知道这类游戏它不只是让你觉得就是普通的那种你游玩很放松那种快乐，
嗯，
它能给你带来一些很别样的这种感受，
嗯，
啊，后来，
玩游戏就是要赢，
对，但也是后来上高中之后就家里也不太让玩电脑嘛，
嗯
嗯，
然后也都是偷着玩，然后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那种语音软件，都是直接就打电话给那个，
还没有 YY 之类的，
一打一上午在那儿，对，这种
那会儿 CS 应该是在游戏里头可以说话，
哎，
对
对对，在游戏里可以说话，但是家里没有那个设备，麦什么的都没有嘛，
哦，
啊，
那你就发，
而且
C33 I need a backup，
而且你知道就是我到了高一，
哦，
我才真正的开始使用鼠标垫，
哦，
就是高一之前我都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些东西，
鼠标垫就是桌面，
对，就是鼠标就来就用呗，
嗯，
就甭管什么样鼠标，就是也没想过
不就是能动吗？
对，就，嗯，对，就没想过说这鼠标长成那样，卖50的，300的，
为什么
有什么区别？对，
这 i3.0 怎么这么好
啊？对，就来就用。后来上高中了，是我同学送了一个鼠标垫给我，
嗯，送了一鼠标垫给你，
哎，对，
哦，
他说你应该还是用个鼠标垫。
哎，不过说实话，
忠告，
以前滚轮的鼠标垫就是说球的那种
啊，
你有没有还真无所谓，
是，
但后来 是 那个激光的红外线的就不行了。
对对对，啊，
那激光的那个反射呀，有，
嗯，
那太光的面用不了。
对，
对，然后反正从那时候开始吧，心中就有这个电竞梦啊。但是那时候因为就电竞这个事儿，至少我上高中时候，它还没有一个在国内真正成为一个很正式的那么一个事情。
嗯，你上高中
那时候都
2010年，
那我们上大学了
啊，差不多你上大学了。
那会儿比赛已经有了，
是有比赛，但是
蛮荒的状态。
就是整体这个社会对于他的这个评价还是那种
电子海洛因，
不
玩
物
丧志
啊，对对对，
不务正业的这种。
先有零有后九，先有零九后有天那个时
代。你想，不是你想那时候都是大家坐这个绿皮火车跑一地儿比赛，然后要不然就直接睡网吧里，就是大家对这事儿就没有一个
传统的，关键你还得训练，
对认知还有这个规范的，
对，就主要是
管理，
整个就长辈吧，尤其是就对于你这个行为就很不理解，
嗯，
对吧？他觉得说你玩游戏它不是一个正经的事情，
对
啊，说你平常正常学习工作，你累了稍微玩一下放松一下是可以的。对，但是说你说你就天天就想打这游戏，想靠这游戏养活自己，
嗯，
那简直是天方夜谭，觉得
没形成产业嘛
啊，对，嗯，所以那时候错过了一个时段嘛，啊，
就差点又有一颗新星跟着阿斌一块儿上。
但是后来想想，肯定你要真去打，肯定也打不出什么成绩来，因为有天赋的人，有努力的人实在太多了。
昨天其实我还在跟一个 NGA 的朋友在聊天，说这个事儿，就是你包括像现在很多玩，比如说是玩守望先锋的人，
嗯，
他的分可能很高，
嗯，
那是因为他年轻，他打得准，
是，
他可以，比如说这个没有配合的情况下，我选个狙，我点到对面三个人，你说怎么打？没有战术可言了，
嗯，
对吧？
嗯，
那我赢得多，我分自然就高了。但是你真让他去打职业，他打不了，为什么呢？就像刚才阿斌说他哥的那个例子一样，
嗯，
就是他只会考虑自己该如何去做，
嗯，
但是他不会站在一个团队的角度想我的战术应该是什么样，
是
我复盘的时候我该怎么做。包括这个现象其实是跟很多其他的类的项目职业化过程中都会出现的，
嗯，
你说这孩子可能踢球踢得特别好，但你让他去参加一个什么正规的球队俱乐部，立马就给刷下来了，
嗯，
那能说他踢得不好吗？也不能，
嗯，
但是踢球好的孩子多的是，
嗯，
凭什么就你上啊，对吧？
这时候就很需要一个人点拨，
是，
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
要不就给你打服了，
如果你正好能碰到这样一个人，给你点拨一下，
伯乐，
对，就。
但是我跟你说呀，还有一个现象是，很多人他听不进去你的点拨，
哦，
因为这会儿他正是膨胀的时候，
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
对，我是国服前多少多少，我凭什么听你说？你才多少分？
嗯，
对吧？
嗯，现在也确实无所谓，现在开直播就行了，就
是
就现在这个产业已经足够庞大了，也不是说这个你一定要去当选手去打比赛。
对，
如果你打得足够厉害，其实有很多方式可以用它来真的。
这个其实现在有一个例子，我知道的，我特别喜欢，也我在群里之前也说过好几次，有一个玩铁拳的一个选手叫明志明，
嗯，
他之前就是守望先锋，他去打了一阵儿，然后试训什么的。后来又去，就前阵子去打《永劫无间》的比赛
啊，
在 Team CC，
嗯，
成绩也不错，然后人也不错。但是呢，后来就是他自己在直播里说的，说我去打比赛，可能这个钱、工资还没有我直播的钱多。
嗯，
然后现在又回去当主播了，又天天去播铁拳。铁拳现在其实是一个没有人玩的英雄，他并不是那么好，能怎么怎么样，尤其在高分段。但是他还是毅然决然的，因为。这个领域当中只有他一个人，
绝活嘛，
嗯，对，绝活，他做的最好，那大家都看他，所以他的热度就最高，
是，
然后平台就愿意跟他签，
嗯，
给他付工资，但这样人你说能有多少，
嗯，
对吧？
就很少这种，确实，
嗯，
确实，
大巴有什么这种？
嗯，
啊，我特想听大巴的故事，
电竞梦，
但我只能分享啊，我平时这个亲戚朋友的故事，
哦，
啊，有一个表弟，
哎呦。
小学想练拳皇，但是学习挺忙。中学开始玩魔兽嘛，无奈学业就太紧凑。
这也能压是吧？
对，他是我一个表弟，就关系挺近的，从小就一起玩游戏嘛。终于到了他这个大学的时候啊，他就守望先锋打得非常好。
嗯，
就刚刚守望先锋第一年的时候，
2016年
啊，
对，2016-2017年差不多，
应该也是打高分段了。那时候有500强这个概念嘛，
嗯，
应该刚出来
就，一开始没有，
一开始没有，
嗯，
就那高分段嘛。
对
对，然后他就是
认识了一些同样也是高分段的朋友，就一起组队上分，平时呢也接一接各种小的单子什么的。
这不合适啊。
啊，那不接了。
得接
孙总，孙总一句话啊，不接了，
断了人财路，
不接了，不接了，
一个产业，
孙总，我再也不敢了。
生活归生活嘛，就大学确实没有什么收入啊，
挣零花钱吧。
对，嗯，开始就是有一些这种电竞的激情啊，每天也是那种自己就上分训练，
哎呦，
然后渐渐的就认识了一些这个主播。一些职业的选手吧，
嗯，
都是这样，都得混圈儿，
是，
就慢慢的接触到了职业的一些小的边缘。
哟呵，
哎呦，
你说说我听听
啊。
但是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大概有个一两年吧，就感觉到每天这个打游戏的过程其实还是非常枯燥的，
痛苦了。
对，因为每天嘛都是高强度的面对同一个游戏，
是工作了，
对，同样一个画面。然后每天也有一些自己压力，得上多少分，然后得自己训练呢，达到一个怎么的状态，每天还是压力非常大，就狂吃外卖啊，
对，都这样，然后就胖了嘛，
就一年下来吧，我说，比如说这个寒假暑假就见他几次，就发现他突然就胖很多，胖几十斤那
种，不健康了，
对，压力很大，我平时就感觉这也说话什么的，就能感觉到他里面有些那种。比较暴躁或者是那种情绪在里面，
啊，很压抑，每天，
对，
嗯，
然后差不多大学打了小两年吧，后来我就问你怎么就不继续了，然后我这个表弟就说呢，就是说还好啊，他自己有这个残存的理智，啊，还好他就是悬崖勒马了，就他就觉得吧，一直这么打下去就不是个。能够坚持的工作，能够一直做下去的事情
啊。
后来就利用他自己就是平时赚的一些这种外快吧，一些钱吧，
嗯，
去学习了他自己比较喜欢这个游戏开发嘛，
嗯，
哦，
就回归到了上课的学习，你知道吗？
啊，
从一开始是一个那种
是个励志
迷途知返，
对，
挺好，挺好，
对，
浪子回头。
就比如说大学四年
进步换，
前三年嘛都在沉迷游戏什么的。
嗯，
去在游戏的世界里面呢，称王称霸，打出一个自己的天下，
可以。
但到第四年的时候啊，突然就迷途知返，找回了理智，发现呢自己一些未来应该做的事啊。
他的好友列表里发现
回归到了
他灰色头像不再跳动了。
我他属于就是他到后边意识到了，可能自己不适合走这条道路，
对，后来就回归到了这个上课学习嘛。
嗯，
现在工作也是做这个游戏程序，开发一些
挺好，
对，原创的游戏什么的。
嗯，
然后平时自己下了班什么的，还是在玩很多游戏嘛。同时自己也是在维护一些那种一款很小众的游戏的 mod 啊，
哦，
就不多说了，
哦，
对，
哦，
自己开发一个那种比较小的社区什么的，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一些设计，一些 mod 那种。
嗯，
后来我跟他聊天嘛，因为我也和他一起打过一些守望，然后 PUBG 什么的，然后平时也
我好像也打过
啊，对，我也
在那
认识了一些当时和他一起上分的朋友嘛，里面也有主播什么的。后来我就问你朋友里面当时一起玩守望的，现在过了差不多有四五年吧，现在都怎么样了？因为其中有一些人也有那种很强烈的电竞梦想，
嗯，
想冲分嘛，想打职业嘛。想上到比较高的一个分段嘛，想一直保留在这个五百强里面嘛，对吧？就会刚开始都会觉得不去打职业扬名立万，难道一辈子就窝在这当一个小主播什么的那种，都有。但是几年下来之后吧，他就跟我说呢，确实身边还有一些人在做这个主播这个行业，但是呢，不光也只打守望先锋打 OW， 对。后面几年就随着时间流逝嘛，也会去玩其他游戏，比如说这个 PUBG、
Apex、
永劫无间、
瓦罗兰特。
对，就为了这个生活，
是
为了能够继续待在主播这个行业里面。
对，
对，就也得去玩一些其他的一些这种射击游戏呀，或者一些动作游戏。当然，也有一些其他人就是回归到了其他的生活轨道吧。
嗯
嗯，只能说。确实能够坚持下来的都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
主要是说这种电竞游戏它不是说像还是说的传统的体育项目，
对，
是万年青，对吧？你足球篮球我踢不了 最高等级的职业联赛，那我踢四级的，那至少每年都有这些联赛，
嗯、
都有比赛，他也需要人。
是
我当不了球员，我当个什么这个俱乐部的人也可以。但是电竞呢是又吃游戏，你这游戏如果一旦不火了，或者说他的联赛落寞了，
嗯，
那他只能转项目，那他转什么呢？对吧？他就得开始考虑我接下来该怎么做。然后包括这个整个行业当中的像解说、像俱乐部的人，然后像办比赛也会需要一些，比如说翻译啊，或者说裁判。刚才那个版本也说了，
嗯，
那这些人也会考虑说，我不能只是吊死在这一棵树上，
嗯，
包括守望先锋现在也是，你说这个没有比赛的时候，这些解说在干嘛呢？对吧？
对，
他还得需要工作呀，
解说别的比赛呗。
对啊，所以现在很多这个大家都能知道的守望先锋联赛的解说都去做永劫无间的解说，
对 Apex，
对 Apex
都有。
那包括选手就更是这样了，他其实真正辉煌的时候就这么一段时间，那他能怎么做呢？
对，
那不能说我打着打着换了一别的项目，然后过两天再回来，
就真的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不光是梦想了，上升到职业，上升到生活了，这个东西吧，对待的态度呢和一些做的事情就完全不一样。
其实这个也跟咱们一样，就是你不能说是，就是你把爱好完全当成工作之后，
嗯，
你得适应一个转变，你的强度跟你的目的性就不一样了。不是说我们天天就光在玩游戏，也不再做内容，不是这么回事。
嗯
嗯，
而且电竞项目，我觉得大部分的电竞类的游戏，就是对于这个年龄的限制实在是非常的严格，
到三十
苛刻，对。就是你可能很快，
三十都
三十有点太老了，已经
三十有点太老了。
三十确实
能打了，三十已经很不错，
就是有点就是。
哎，我有没有跟你说我为什么现在还在玩《守望先锋》这种游戏
啊？
啊，
因为勒布朗詹姆斯还没退役，是吗？
不是，真正的原因是我还在玩这种竞技类游戏，是我不认为自己老。
啊、哦，不服老、
哎、
就不服老，
我也有这样的，
以后就不能喊你老孙
感受啊，
讲的是
小孙，
我就是要上大师
啊，对，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就是一直在打 Apex，
嗯、
啊，
我不是要证明我有多了不起，
一个是因为 Apex 这个游戏，我觉得它对于反应的要求没有那么的严格，
对，
它不像 CS:GO、
嗯、
像 Valorant 那种，就是你一定要反应很快的那种。
嗯，
Apex 你反应慢点，其实你有很多别的方式能够弥补你的这个缺陷嘛、
嗯、
啊。然后还一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近两年我感觉我突然陷入了一种很迷茫的这种状态。
怎么了、
嗯、就是感觉自己能释放力量、释放能力的这个阶段是不是马上就要结束了、
哦、也没有吧、
就是我的时代是不是要过去了
玩不动了，突然发现
不是玩不动了，是
玩不厉害了。
就对，就是
上不去，下不来，
就是会不会永远都没法再厉害了？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我早就
嗯，
就觉得这事
就看开了，
可以接受。
是看开了。
你要说这电竞高光，那确实我这辈子的确有一次电竞高光
啊。
就是那会儿有一游戏叫《战地三》，
哎呦，我没听说过这游戏呢。
这段能说吗？不能说啊，就直接打码。有一款这款游戏啊，就当时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阴差阳错啊，加了个确实是加了个比较强的战队
啊，
加了一个比较强的战队呢，他们这个游戏刚出嘛，所以就要办比赛嘛。他们确实办了一个这个叫一个亚洲杯的，类似于就是把亚洲包括什么澳洲啊、日本、韩国啊，还有东南亚那一块
啊，
就都
亚确实算亚洲，
都给
踢球也算亚洲，
都给涵盖进去，都先涵盖进去，大家一起参赛嘛。然后我知道的国内有几个
啊，
这个参赛的队伍，比如像什么 Hero 啊，
啊
比如像什么鲨鱼啊，
嗯、
什么。FTY 这可能大家玩过这个游戏也都听说过这些名字
啊
啊，
然后我们就参赛呢，确实赶上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是运气太好，就从小组这个分组啊，我们就没遇到什么强队，确实也
没有被分入这个死亡之组。
出了这个小组赛之后啊，好像到八强
啊。顺利出现，反正先
好像是到八强之后就没有，除了我们之外没有其他国内的队伍在了。
哦，
就当时也是一线上赛嘛。
嗯，
然后最胡逼的是，
我们当时想的说到这八强也就
差不多了、啊、
对，差不离了，确实，
嗯，
就说也不争什么第四名之类的，拿不拿奖金了嘛，就是，
嗯，
结果没想到啊，我们队的这个战队，我现在印象都特别清楚，好像是叫 GN 战队、
嗯、
啊，
然后他们好像是有一个，他们国家好像有一个什么习俗，就是这个这段时间啊，他们不能吃饭，
哟、
哦，
斋月是吧？
然后我不知道是什么，反正不知道，反正是有这么个习俗。我也是听我们的其他队员说的，
啊、
说这个他们的这个比赛的时间能不能往后推几天？
那不行，
说好像说什么晚上不能吃饭还是怎么着？
电竞欧文、
啊，结果就是
趁他病
给他们来了一波，上了一波虚弱，然后我们呢就趁虚而入，然后把他们给赢了，
啊、
最后得了一个第四名。
哎呦，
哎，
这还
不赖。
挺胡逼的，
有点
现在想想、啊、现在想想都觉得这个运气真是实在太好了，
是
回头可以把这个比赛这个比分的这个截图啊放在时间轴里也可以
哦，
嗯，
就反正之后就再也没有也没后来也没参加过什么比赛。
那会儿你多大、啊、
那后来是为什么就不参加比赛了呢？
那会儿因为一是我就上大学有点忙嘛，
哎呦，被学业给拖累了，
二是确实有更厉害的人就进到我们队的，当然因为那是一个比较强的队，所以他也在不停的吸收
瞧人嘛，
厉害的人嘛、
嗯
哦、他们后来包括后来也
这是他们的损失，
而且比赛的形式后来也变了那会儿都是八 v 八什么的、
哦、
后来呢人数可能变了，那可能就变成五 v 五，就变成就是那直接砍掉三个人，那可能就我就不上
名额就少、
是、
当替补呗可以，
但是就反正通过那个战队吧，也一直认识了好多就现在都认识的朋友，
嗯，
就像什么那个一起还玩什么 Apex 什么的都、
嗯、
都是那个时候认识的。
对，其实玩这种电竞游戏认识朋友特别多，
对，
就特别容易能认识好多跟你完全没有什么联系的朋友，
就本来没有交集，
对、
嗯、啊，
然后
本来生活工作都没有交集。
版本你知道大姐姐跟森蒂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我真不知道，你从来没说过，好像
就有一次是我这儿正玩的呢，然后突然我的战网游戏界面里边弹出一个窗口说恐怖大姐姐申请成为你的好友
啊，
然后小门天我操、啊、这名儿
有点熟悉是吧
什么样的大姐姐
哦，
叫恐怖大姐
女主播是吧，本来以为是本来以为是这个斗鱼主播什么的，
但是我当时分析了一下，我觉得什么样的人肯定不是女的
啊，
肯定是个男的
哦，
催眠自己先
后来加上之后，然后
果不其然，
他当时一开始我们也没语音说话，就一块玩来着。然后他说我在组一个人，然后组进来了一个，然后组进来的人叫森迪。
哦、
嗯，然后后来跟他们聊才知道说他们也听集合，
哦、
然后呢也玩守望先锋。后来我们就开始三个人一块玩，然后我守望先锋里竞技分最高的一次也是跟他们排竞技打出来的，
哦、可以。
然后包括你看，像后来就是那会儿玩魔兽世界
啊，
玩魔兽世界那会儿
一块玩，
就加工会很容易认识一些这种，就是把这个比如说交集和这个友谊扩展到游戏之外的一些
现实当中
一些人，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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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嗯，但现在好像反正我这两年感觉认识的确实不多，就没有以前玩游戏的时候。
但我现在玩很多手游，也认识了很多不上班的人。
不是，我跟你说啊，我的战网的好友已经几乎全删了，重加了一遍了
啊，
删的都是什么集合下呀
啊，八百年不上线的，
就是他上线他也是炉
石传说、魔兽英雄传，
对，
一看那上次上线三年前
啊，哎，对，我经常会捋我那个 Steam 的还有那个战网的列表，然后会看有好多人都是那种什么一千多天之前什么那种啊，哎，这还挺唏嘘的感觉。
然后后来删完了之后，现在加的呀，好多要不然都是有一些解说的朋友
啊，
有一些是那个别的媒体认识的一些打比赛的、
啊、
媒体老师，
对，媒体老师
啊，
哎，你说这事儿就加好友这事儿、
嗯，
我发现现在玩这种竞技类游戏加好友的情况不多了，反正我不愿意主动去加了，是
哦，是吗？
嗯、
啊，我反正不太
分人，
还是
而且 Apex 那种你也没法加，
啊，能加呀，
可以加，
你只能加队友啊，就是你要说对面有一特厉害，你也不知道他是谁，
那不可能加，对，你就加队友嘛，
对，就顶多是加的队友什么的，
就是加这个，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就是机缘巧合，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打这种游戏的时候，这个因为语音交流、语音沟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嘛，
对
对，
这打守望也一样嘛，就是你要报点，你要报状态什么之类的，然后一般可能就这一局，比如说你们有那么几个人就特别喜欢交流，一直在开。说话，然后到最后甚至比如说这个艰难的反攻取得了胜利的时候，大家就好像很容易
很默契，
加一下
就是产生了友谊，然后加一下，然后后边再打，比如说再打那么一两天，觉得这人还可以啊什么的，然后可能就聊下来了
啊。倒确实我们一起打宝可梦大集的时候也会有一些，
对，这有人加你，但是你会不会跟他玩不一定，就加了就加了。
对，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是那种一对一的这种竞技项目，就比如卡牌什么的，如果你分段打得高的话，他因为，永远都是一对一这个匹配嘛，
啊，
所以很有可能在某个时间段的那个分段就老是遇到他，
你恨不得永远杀了他。
我其实很乐意见到他，因为他永远都是那套卡组，你都知道，
半夜匹配，然后发现只能匹配到他。
对对，然后一来二去可能就熟了，就会加好友。
但我玩守望的时候，我经常会遇到两种。就是一种是在公屏上比赛频道里问你那个号字第二个字念什么，这种是遇到过无数次，
确实是一繁体的，
对，那是个繁体字，那我也没办法吧。然后第二呢是就有的人会认出来是集合的人，
哎呦，
然后他就跟你聊上了，
孙总，
然后我一般呢都会先点开，然后看一眼生涯，然后确认一下，哦，行，不加了
啊，就主要还是看人家这个技术水平，
完了
是吧？
看不上，
听这节目的一想，自己加过你，然后没通过，
完了，
被伤到了，你毁了他的
伤心了。
没事，找老孙。
主要也是因为就是战网那个加好友的数上限太少了。我记得现在好像就只能是500人。
不要因为老孙讨厌金儿网，
赶紧折一下啊！有事联系这个浩伦艾特。
上午天天给你发那邮件，
然后我想提我的高光时刻。
哎呦，
哦，哎呦，
嗨了，
是正好是前几天。
哇，哦，哎呦，这个离得近，
对，这离得近，因为刚才版本不是也提到这高光时刻，
我非常羡慕能够在你们这个年纪还能有高光时刻。
但我这是一个圆梦的高光时刻。
哇，
哦，
扣题了，
就是我前几天，反正也是守望先锋
啊，
具体我就不说什么了。
这是，
然后呢，跟我上海龙的。不是我上海龙，
你上海龙的队友，
上海龙的太奇怪了，
你是大老板，
对，你买的队员们，对，
跟上海龙的队员弗莱塔一块儿打了一局双短枪
啊，
我选的黑影，他选的裂空
啊，
这局比赛哇，打的我是极为的开心，
哎呦，
跟自己的偶像。
赢了吗？最后
输了，
没事儿。
但是在结算的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牌子
啊，
伫立在最后结算的画面当中，能够跟偶像同框
啊。
当时开打之前，我还专门打字儿，打了一个 Love you Flatta
啊，
然后他给我回了一个小笑脸。
我以为他要打，我以为他要打 Love you Lun Lun 呢，
我以为他打了一个问号。
这就是祖安人打招呼的方式。
哎，我跟你说，现在好像游戏里打问号这个特别欠。
对啊，
就你被杀了，扣一问号。
对，
然后谁奶不着你了，扣一问号。
这个从以前刀塔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就特别的欠。然后还有，
其实挺好用的。
就是你提到这个，还有包括像那个以前打 GG 都是输的一方，我记得是从星际开始的嘛。输的一方认输了。
对，
然后打出 GG， 然后这场比赛就结束了。但是现在似乎很多人打 GG 都会被认作是
嘲讽啊，
对，
其实也没有，你要赢了打 GG 就是嘲讽，
现在都随便打了，
现在
都没有什么那个，
现在都是结算的时候大家都打
Who's the real evil genius？
但是守望先锋里头，你记得吗？你打 GG EZ，它会自动给你翻译一段别的话。
哦，
对
对
对
对，
他会说什么？我今天过得非常愉快
啊，
然后不知道你怎么样，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话，
就是垃圾话，然后自动给你过滤，
但
是给你换成一个比较轻柔的。
对，但是这种话呢，又是特别的充满善意的那种话
啊。
刀塔里面好像打机器，他直接就即将开始本局比赛的投降，你要确定吗？十秒钟到。
这是现在吗？
是、
嗯、
哦，以前没有，
直接投降了就算。
嗯
嗯，
刀塔二嘛。
对，反正这个打游戏，一般这个大家在追求自己电竞梦的时候，很容易认识一些和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
确实、
啊，可能之后就会你们一块打，然后包括到，就算你们不打这个游戏了，可能之后在外边也会有一些这种友谊，
对，
也会有一些交流。
成为现实朋友了之后呢，可能我就这么想了，
嗯，
就等你老了之后，你把你之前的录像拿出来，没准你们几个人坐一块儿。
在那
想，
我在那儿。哎，
当初嘿，你看这
老头这狙，哎，
这大就不该放。
你看这保的多好，
就八十多岁的时候，
那手都颤了，
手都抖在
那
儿。那
安娜还跟那儿奶呢，根本瞄不中人、
啊、
在那儿
啊，也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了、啊，
是，
是，也是组成你人生的一部分
经历吧、
啊。是，然后刚刚说回到那个就打 Apex 这个事情，就是我近一年吧，就是很。焦虑吗？觉得，
嗯，想到焦虑，
时间够长的，
哇、
哦，对，就是觉得自己的时代要过去了的那种很恐惧的感觉，
有了危机感，
就是觉得可能自己再也不能有那种非常精彩的事情了，
再也上不了电视，
人这一辈子挺有点精彩的事儿，
对，然后就是，但是又没有真正的说彻底接受和放弃了这个事情，
嗯，
或者就是说没有彻底放弃这个事情，
嗯。
还是有追求，
所以还是想，就是之前是想说这赛季我单排上钻石嘛，
嗯，
当然就很快就把钻石上了，
实现了，
对，但是上了钻石之后呢，就发现
没什么感觉了，
对，
又很空虚了，
就是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我觉得这个还不够，
很平淡，
对，就是还不够，就是还
要上大师，
还能，
我要当代师，
还能再往上，还能再。就是觉得自己还能再努力，
嗯，
就是这个现在不是很流行这个一言不合就开摆吗？但是我但我
不想摆，
就是有些事情你是可以摆的，就有些事情你会想摆，但是有些事情呢，你就是打死你都不会想去摆，
不能认输，
这种是我特别
轴，这就是你的态度，
对，就是可能有的，当然就是每个人这个他选择的这个，比如说方向，每个人选择道路是不一样的嘛，比如有的人这个很喜欢画画，
嗯，
那可能在绘画这个事情上，他就绝对就
不会放弃，
不会想摆，对，或者比如有人喜欢音乐，或者说喜欢创造一些别的东西这种，那我现在选择可能还是在于就是游戏这个方面，
就我坚持的东西嘛。
对，就是我会觉得，就是我想用这个东西去证明我
还没老，
就是还能做出一些事情，就是我还没有被这个时代所抛弃，我的时代还没有真正的结束，你知道吧？
你是 faker，
给等你上大师送你锦旗什么的，
就是你想让自己觉得，就是你还有充足的动力和能力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还是他们的一员，
对
我还有能力举起冠军盾，
对，所以就是我是觉得，就只要你还能去做梦，只要你还有机会做梦，就是你还永远活着，你知道吗？
对，这话没错，
对，就是不想在这个事情上放弃这种追求，
是
想向上走的这种希望。
就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心态，就包括咱们公司内部其实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一直说啊、老了什么的，但是我的看法是，你自己不觉得你老，你其实就一直很年轻，
是
你
态度，
对
对，
还是自己心态的事吗？
我这种事就特别轴，就是好多事情不在意，但是如果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我想要、并且也有人能做到的话、我就会特别想要去做到，来证明，就是证明给自己看吧，就相当于、就
关键在于想不想这个事情，
对，
还是看个人嘛。
就我会先理性的分析一波，
我
现在
先会复盘了，
是不是还有这个能力去做到这个事儿、就比如刀塔、英雄联盟啊这种的，我就觉得确实很多时候可以肉身感觉到想法比自己的手已经要快很多了。
宝可梦大集结能不能上大师？
这还是可以的。就我发现现在这些游戏都是哄着你玩，最高分段其实很容易。
对，
然后就是。开始转型打那种不需要反应的游戏，就开始做那种电子卡牌啊那些去挑战他的分段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可以做到，那我也可以做到，然后等到你上了大概前多少名的时候，可能会还会再问一下自己，我是不是还有可能、但是再想不对，就是如果你真的要 去做这个职业这样一个方向的话，你光前100名、200名还不够，你可能是要前20名，并且每一个赛季持续都得在前20名、
你还得花更多的精力去研究，
你要去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做、做这个事情，所以到这个就想明白这一点以后就开始
了，成为了前十就辞职嘛
这也能押韵是吧、对，就想明白了以后就相当于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就证明完给自己看了，
就摸了摸自己什么水平，
对，
几斤几两就够了、
就跟樱木花道一样，就好像说、我可以做到然后就够了，这也不是说、
后面还没完呢，咱也不知道
啊，
就当他没完。
就孙总还可以给我们组织一个什么媒体杯是吗？我还可以举盾、
昨天那个 CC 的人问我来着，说那个你集合，我们这儿要办一比赛，永劫无间的，你集合能不能就是参与一下，作为媒体参赛？我说我操，永劫无间我凑不出来人，手机帮我能给你凑出来。
当他
打 iPad， 我随便给你叫人，真的
iPad 不随便叫吗？
对，而且去年我不是去上海看那个上海龙的主场赛了吗？我有一个感触特别深，就是我到了现场之后，我看见就是一些来的，他是在一个体育馆里头，我就看这些观众，哇，每一个都特别年轻
啊、
就感觉就是你随便一看，好像没有一个人是。就大面上啊，就没有说是看着特别像30来岁的样子，
都中学、小学，
对对，
一个读大学都看不见，
小学倒没有，大学生
都算老了，
因为去现场看比赛其实挺累的，
都老师带队，
就是挺折腾的，
关键还得上班嘛，
啊对，就是年龄大一点人可能去确实也不会想去现场
看。当时我跟我的那个有一些解说朋友，还有一些其他人在现场，我自己是就觉得我操，我非常的。感觉自己
格格不入，
对，就有一张老脸在这儿摆着，
格格不入，
没事
儿，但是很酷，
年轻，你年轻，显年轻，没事。
但是当时还真的有另外一个让我特别，我操，圆梦那种感觉
啊，
就是他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我记得那场应该是打首尔，然后。瞧他妈打这破队儿，呸！然后呢，就是稍微有一点儿，咱们有一点儿，中间有点吃力
啊。
然后当时那个龙队领着助威的一个朋友叫基森，他就上我们这边来，他说谁跟着我一块儿上前面挥旗，我说操，走！啪、我就站起来了，
这么逗
啊！
然后我们差不多那么。7、8个人就几乎都是龙队粉丝嘛，然后到前面一人领一大旗子
啊，
然后在前面挥，那是我操，觉得人生当中特别特别开心的一段事，
就特别
个阶段，
就特别骄傲，
对，就特别骄傲，就是觉得自己扛起了助威的这个大旗，我们旗不能倒，
就在你身上，
对，
对，就是
突然就一员团了，
就是现场的这种气氛。就是我觉得也是这个竞技比赛
的魅力，
就不管是比如传统的体育比赛或者这种电竞比赛的一种魅力，就是双方的这个观众，
对
双方的粉丝，双方的爱好者对于自己队伍的这种支持，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吸引人的一个东西吧。
对，
其实都想着全场关注是欢呼我的名字是吧，
我做过这梦，
对，就是我也会做这个梦，就是你看到那些比赛的时候，看到那些选手，就是
你想那个人怎么不是你
艰难取胜之后这个捧起奖杯然后全场欢呼的时候，就你肯定也会希望那个人能够是你自己，
你也站起来冲对面怒吼是吧，你也得来这个
二打一
是不是，
你们会不会吗？
对，你也来这个，
来一次杀你一次。
这早期比赛可以这样，
这隔音棚其实，
但是现在比赛
吼起来了，
这个都比较文明。
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乐趣，
对，
也是其中一个乐趣。不过说实话，我去年的时候真的挺羡慕 S 赛的
啊，
就是当看到、
哦、是
看到这些
规模那么大，
对，而且各个城市都。比如说有一些有那个商业街，它可能会有一些
线下观赛，
对对对对，还有一些就是它也不是说专门有人组织，只不过是有人看
啊，
它就播了，然后当时就能拥起这么多的这些观众在现场去助威，我觉得这个氛围真的太好，他们比赛做的也确实好。
刀塔真的很羡慕，
我 OWL，
刀塔现在 TI 非常可以啊，这绝对是顶级的这种电竞比赛现在，但总之反正就是这个 做梦这么一个事情。对，现在基本上就是虽然有这个梦，但自己想实现这个梦的这个高度其实也降的没有那么，就是也降的比较低了。
哎，你忽然说到这个，我想起我们之前就是还有直播的时候，
嗯，
我组织过 DOTA 的直播嘛，
啊，
然后就会遇到一些很多依旧还坚持在打 DOTA 的朋友们
啊。
然后有一天我们直播的时候，啊，匹进来一个人，他跟我说，
嗯，
带我，我炸弹人绝活。我现在好多人都这么说，
哦，
是吧，
嗯？
然后直到把他拉进来以后，
哦，我有印象，
是吧？
确实是绝活，
确实是绝活。
他把 Win 都炸沉默，
炸沉默了。
后来赛后一看，这哥们打了1000多把炸弹人，我想哇，这
挨了多少骂？
真
是真
绝活，
真是挨了多少骂。
那特想问问这位朋友，炸弹人改了之后你怎么办？
不知道，我这确实也很想知道，因为也很久没有上线了。就这个有梦还在啊，就是总觉得什么时候还依然还可以回去再做一把梦，
对，
就看大家什么时候组织了。
我现在还处于这个逐梦的这个阶段里边，就每天晚上，现在认识了两个队友嘛，就是大家想一起努力上大师的这种，
哦，有固定的
队
友，
对，然后就每天晚上打一打训练一会儿啊这种，对，
是，
羡慕，
但是精力肯定不比从前了，
对，
不可能说这个晚上能打到，比如说什么第二天早上，
那第二天上班怎么
办这种，对对对，
刷夜那种
就没什么办法，所以只能是就是尽量的，就其实也是骗自己，知道吧？就是
还得不上班了，
就是。
我倒没想到你从这个角度，
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看能打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对，就是让自己觉得自己还在努力，自己还在往上走，
对，上猎杀我就辞职什么
的，这种上猎杀我都不想了。那个因为就这个事儿，你其实你后手思考一下，这个事儿对于别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就凭什么
你又上着班挣着钱，
你又上着班，然后晚上打那么2-3个小时
你就能打得
然后
怎么怎么样，凭什么呀，
只能说你是天赋异禀，
对，因为你就是 fucking evil genius。
除非你真的是那种太天选之子了，就是真的太天才，
那你就不上班了
那种，对啊，你
个高长得又帅学习又好，然后玩，
谢谢，
就 A 素嘛，是吧，
对对对，就是，但是你想想自己，肯定我觉得很多人并不是那样的人，
是
吧？你就是一个挺普通的
玩家，
一个玩家，嗯，一个就是
爱好者，
就是大家放在茫茫人海之中，其实都差不多，
是
这种，
可以。那
的
呀，你
但是并不是说你处于这个茫茫人海之中，你就应该就放弃，
你就不能开摆？
对，就是你有些事情你可以摆，但我希望大家都能找到一个自己想要去追求、再往上爬的一个事情。
其实你这点，我想再引申一下，就是有的时候我在玩游戏的时候，我跟别的朋友也在说。就是我不会认为这场比赛我输了我特别难受，我难受的是你没有好好，你明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打，但是你没好好打，
对
对
对对，
这个其实是，就是咱这么说啊，就是每个人对于玩游戏的态度可能都是不一样的，他可能会想我今天上一天班了，我挺他妈累，
就是想放松一下，
我选个猪我就瞎逼打了
啊，
但是呢你别忘了你还有其他的队友，
对，
这个是对于别人是应该有一个责任心在的。另外一点呢，就是你在这件事上，你事情上你都这么开摆，那别的事情上
你干别的事儿也干不成，是吧？
所以我能
输，你得输得漂亮，
你得输得有道理。
哎，这个我倒是觉得，就是说咱们也不是说强制说所有打这个竞技类游戏的人，你一定要每局都说那种，就是我要特别
拿出态度
努力那种。
我也不，我也觉得
对这个就是，
但你得差不多呀。
倒也不是吧，就是说我
主要是你这个比赛你得看你是不是跟别人一块玩的。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咱们在像打篮球似的
啊，
我们去打一个野组野队，你说总共就3个人一波3个人一波，这里边就仨人，然后其中一个人开摆，那你还会选择跟他玩吗？
其中一人打社会球了，
对啊，那你打着打着别人也觉得没劲了，对吧？
对，
那可以，你可以去跟其他的跟你有同样想法的人一块去玩，
就是，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娱乐，并不追求输赢，其实输赢不重要，说白了不赢房子不赢地的，但是你至少说就是稍微的还得好好玩，
就是我觉得想好好玩的人就和想好好玩的人组队，然后想，
是这个，
想摆的人和想摆的人一起组队，
说白了就不一块玩，
就是这样大家都能很开心，
就是，
对，
认真局和娱乐局，
对
对
对，就
是这意思，
对对对，就是大家
错开嘛，
对，错开嘛，
想好自己要怎么玩，然后去找和自己这个
能够玩到一块的人，
对
对
对对对啊，
啊，非常开心，今天和我最喜欢的电竞选手们坐在一起录节目，是吧？
我五个人正好，
可以。
之前老跟阿斌说，说给阿斌拍一个、
我真的很认真的在期待
纪录片，说给阿斌拍一个这个
纪录片，
拍一个这个
free to play，
拍 pay to play。
对他们给我拍 pay to play，
不是拍这个、这个电竞国度，然后
电竞国度。
假纪录片
是吧？就也是那种群像的、然后就阿斌是其中一个。
然后采访你
们，那跟导演商量商量。
对，就是采访阿斌的，比如说家里人啊，然后采访、阿斌的朋友什么之类的。
采访他家里的狗。
然后说那个说那个阿斌为了去打比赛，把那个精品视频的会都翘了。
家里只有一台大屁股电脑，在那
所有人在那开会，然后他在那玩手游，就这种。
家里聘得100多，还在那打。
行吗？行吗？
说给阿斌拍一个，
明年能看着吗？
哦，众筹吧，
电竞国度
拍个假视频啊！
对，希望明年春节能看着。
我觉得，反正希望大家就这个，虽然说是电竞梦这一期，但是我是希望大家都能找到一个自己愿意努力的方向。
嗯，
就甭管是哪个方向，只要你喜欢
哦，
只要你愿意在上面付出时间精力，付出你的这些热爱，付出你的动力，那希望就是你能够愿意坚持，把它做到一个。
做到一个你满意的结果，
就做到一个至少也不一定是到最后满意吧，但至少做到一个就是你觉得自己真的已经用尽全力的这么一个、
对，就是你满意嘛，
这么一个地方，
对，
就是想上大师就上大师嘛，
但是这事儿也不能钻牛角尖儿，
对，就是没必要特别的那个，
差不多就
实在上不去就算了，
就是没必要那个要死要活那种，
但是
就是希望大家有一个愿意努力的事情。
对，
上不了大师，我天天在办公室打滚，
今天就那个骂同事。
不是因为电竞游戏真的特别容易上头，我就有好几次
就
是输了一晚上，然后我就特别不高兴，
第二天
然后
骂同事，
不是，然后我就是一把一把排，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
越排越焦虑，
过了一点你就别排了
啊，确实，
因为一点以后你指不定什么妖魔鬼怪就都出来了，
深夜时间了，
跟 Apex 一样，
对，就尽量就再输你也就放弃了，但是我那次是真上头了，然后直接打到4点。
你看看
那会儿你多大了？
就上个月。
那没事了，
上个月刚刚过完生日。对，
总之反正这期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些过往的经历，
竞技游戏的一些曾经的梦想，
曾经的梦想，对，然后以及
献丑了
现在的一些想法
啊，
但我觉得咱还能再录二，因为梦没有，
你还想
没有破四，
我还想破举盾呢。
你还想搞个什么大师之类的那种？
我还是想上大师的，我还
是
想再努力的。
是，下个月也准备在办公室打滚
是吧？可以拿着你那鼠标，那刚买那键盘打滚在那。
哎，那个我今天发群里，《狗屁王二》德国亚马逊600多。
哦，
狗屁王二确实不错啊，但是也不是适合所有人
啊。你买狗屁王一也可以，
主要看你自己的这个握鼠标的这个方式。
对
啊，你是趴握呀，你是这种抓握呀，你的种种方式，它也不是适合所有人。
我倒着握，
你也可以倒着握，
可以。
就是你
技术还挺高的。
对，设备这个东西，我觉得以后可能有时间再单聊吧，因为这个也是我觉得大家最会去考虑，
可以聊的一个，
最愿意去花时间花金钱的这么一个
这外设
东西，
外设故事可就多了，
鼠标、键盘、鼠标垫、显示器，
哎呦
啊等等，所有这些硬件设备什么的啊，然后包括比如说特别喜欢去看职业选手的一些这个
参数
设置，
对
啊，分辨率多少，然后鼠标灵敏度多少，
对
，FOV 多少，
对，
那些都调什么这种
学习嘛，
这电竞选手的鼠标就是他手里的枪。
对，那鼠标就是他手的延伸嘛，
对，
就是
准心就是一个大的4个象限嘛，直接一个十字架。
就能聊的事儿很多，我们也只是浅显的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些经历啊，分享一些故事，也希望听到节目的朋友们也能分享一下自己以前热爱这种电竞，热爱或者这种竞技类的项目，热爱这种体育啊、游戏啊这些。 的故事，
分享一下、
啊、也可以
自己的经历，
对，分享一下自己的，
说说以前上头吧，做出过什么比较出格的事情，
做出过什么让自己觉得后悔的事情。
我砸了一个鼠标
啊、哦！我以前打爆一个电脑屏幕，
就或者
跟这卷是吧？
或者就是有没有那种、就是、
有没有砸主机的，
或者就是拒绝了爱情。
哎呦、
啊，拒绝了一些事情，
车手车手啊，
对，
可以可以，
对这种故事，或者说有没有正因为追求电竞梦又收获了新的友谊，收获了新的爱情？
这肯定有，
有好有坏嘛。
对 对, 对，
而且咱们听众当中应该是有选手的、
嗯、啊，是吗？
是，
那请问是打什么项目的呢？
嗨，我觉得应该什么都有，肯定是有的，因为之前我看到评论当中提到过的。
啊，是吗？哦，
嗯
啊、哦，那希望大家
瞅瞅，
踊跃留言吧，
来分享一下、嗯、啊！以后有机会我们众筹，咱们自己做，
还小
众筹先给阿斌拍一电影，
可以可以可以，
对，然后行吧，
尖山尖笑那种搞笑大电影是吧？
就是
哪怕是假的也让我举一次盾、是吧？
那咱仿 free to play 拍一精神尖笑，
是本来就是那么想的，
给拿纸板作为不朽盾，
就是给阿斌拍嘛。就是看他去参加比赛什么的那种，然后训练，然后最后失败了那种。
先看评论区反应吧。
然后就是这个心有余憾啊，但是这种还是想继续追寻自己的梦想的这种
故事，听着有点意思，
太励志了，感觉。
少数我自己也配合的项目。
行吧，那本期的家就成为电台节目就到这儿，朋友们，感谢大家收听，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